无疑，我是喜欢琼瑶的。第一次接触琼瑶的作品，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从妈妈买回的一摞书中，有本书名叫《彩霞满天》的小说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读完小说，我和很多读者一样，眼前浮现出男女主人公的防风林、沙滩、落日、小阁楼、甘蔗汁和他们那段曲折感人的心路历程，以及那深挚的令人堕泪的爱情。通过小说的后记，我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原型来源于真实生活，是男主乔淑培恳求琼瑶尝试去写他的爱情故事，因为他的女友，也就是彩霞满天的女主彩琴，正是琼瑶的书迷，他坚持要男友把这个故事告诉给琼瑶。从50后到80后，琼瑶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60、70后常说，自己是读着琼瑶的故事长大的。琼瑶也说过，每个人的人生，是悲剧还是喜剧，都由于他自己的个性造成。《在水一方》中的卢有文，是他写人物个性的代表作。卢有文才情出众，胸怀大志，希望写出千古巨著，但说比做容易，到处碰壁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愤世嫉俗，终于破坏了自己的婚姻，把整个人生弄得支离破碎。很多读者写信给琼瑶说，我就是卢有文。于是我体会到，他不是真的写某一个这样的人，而是写某一群这样的人。琼瑶是一位痴心于写作相当高产的作家，但除了新书出版，他平时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。他不喜欢应酬，不喜欢接受采访，不喜欢宣传。他说他写作时就没有时间见人，日夜写作，写到不能停，也会忘记了吃饭。他一直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他只是书房里的痴人。如今琼瑶已步入耄耋之年，经过千锤百炼，呕心沥血所创作的65部作品，在岁月里酝酿沉淀迷心，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，成为了几代人追逐的青春记忆与永不过时的爱情经典。他为情而写，为爱而歌，写尽各种人生悲欢，也写到了蜡炬成灰泪始干。琼瑶生于战乱，长于忧患，当他了解人世时，正处于抗战末期。他和两个弟弟跟着父母从湖南家乡一路逃难到四川。6岁时，别的孩子可能正在捉迷藏玩游戏，他却赤着伤痕累累的双脚走在湘桂铁路上。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，他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，也看尽人性的善良和丑陋，这使他变得早熟而敏感，坚强却也脆弱，而这些特点也呈现在了他后来的作品中。谈到儿时的积累对后来写作产生的影响，琼瑶表示，诗词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从小母亲就会吟念诗词伴他入眠，大量的阅读给他奠定了很好的写作基础。琼瑶的作品与其他的言情小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风骨，诗情画意，意境优美，是琼瑶小说的一大特点。大量诗词歌赋的运用，让原本通俗的言情小说拥有了超凡脱俗的飘逸气质。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 他这一生可能什么事业都没有，但他会成为一个作者。细数琼瑶笔下的女主人公，大多都是纯情、美丽、勇敢、有付出精神的女人，她们主张爱情至上，敢爱敢恨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而谈到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，琼瑶表示，她的心里没有完美的爱情，只有深刻的爱情。她说，爱情在她的生命中一直都是主宰，为爱而生是她对自己下的批注，而这个生字指的不是生命，而是生存。琼瑶最近一次被大规模报道，不是因为她出了新书，而是一次关于死亡的事件。她因是否给失智丈夫平心掏插鼻胃管，与三名继子女发生争执，为此她写下了一封人生中最重要的长信，给子女交代自己的身后事。活到这个年纪，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。平心涛得了血管型失智症，琼瑶的爱情世界也随之一点点坍塌。他想挽住时光不许动，却只能忆当时初相见，点点滴滴成心疼。平心涛说，自己一生贫苦，立志要成功，所以工作得像一头牛。牛不知道什么诗情画意，更不知道人生有轰轰烈烈的爱情。直到他见到琼瑶，这头牛突然发现了他的织女，颠覆了他的生命。从此，他对她无微不至，让她住在自己建筑的爱情城堡里，不容许任何人侵犯。1979年，琼瑶和平心涛结婚。隔年，琼瑶买下土地，开始兴建可园。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创作的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可园是平心涛为琼瑶打造的世外桃源。每一处微小的设计都仿佛是爱的表白。卧室是相连的两间，因为琼瑶喜欢独居，琼瑶爱花，所以她的化妆间常年有鲜花摆放。为了不让她见到花凋谢的样子，平心涛总是趁她不在时更换。院子里也种了很多鲜花，让他闲暇时可以观赏。可园那座古色古香的凉亭上安着纱门，原因是平心涛怕他在里面写作时被蚊子叮咬。可园中设有画室，因为琼瑶喜欢作画，可以在写作之余画上几笔。他喜欢打保龄球，平心涛却给他在家盖了保龄球馆。他曾经和女演员在饭店里打电动游戏，他玩得开心。平心涛很快就买了四台一人高的街机放在家中。楼里还有一间电影院，每天睡前他们要一起看电影。曾改编成电影的《却上心头》，据说是他们在看电影时平心涛睡着了，琼瑶听着他的呼声，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声音，从而创作了这部作品。出演过多部琼瑶剧的男演员透露过，琼瑶对爱情是非常浪漫的。他曾经卷了一封长信给平心涛，让他慢慢打开，最后只有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就连出版授权这样严肃的事情，也能被琼瑶诠释成爱的表白。当两岸交流之后， 琼瑶才发现大陆早已有了他的小说，因为没有授权，出版的十分混乱。1989年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，分别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。台湾方面仍然是平鑫涛主导着他的全部作品，但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授权合同。他说，爱不需要签约，不需要授权，我和他之间也没签约和授权。有人说，琼瑶的爱情观不正，不切实际，而也许事实正好相反。琼瑶的爱情小说固然拥有罗曼史的结构外貌，但它和传统畅销罗曼史却有很大的不同。琼瑶笔下的男女真情告白或两情相悦，通常在故事较早的阶段就出现了。在那之后，男女主角通常必须面对爱情背后更庞大的阶级、价值落差，甚至是历史道德难题。这其中的挣扎、抗争与选择，往往才是故事真正的高潮。很多时候，他的爱情故事读到最后，你甚至怀疑，作者更在乎的到底是男女主角的爱情，还是他对爱情背后那些保守的阶级、道德、体制、传统与价值观的对抗与控诉。琼瑶对于爱情中的阻力，几乎是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战斗的态度，以至于故事走到最后，宁可变成悲剧，也要取得一种精神中绝对的高度与胜利。或许这就是琼瑶被认为梦幻、不切实际的主要理由了。有人觉得这样的绝对爱情太不食人间烟火了，可是少了这样的信仰，我们的文学世界或许就不会有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奇。而少了这些传奇，要对抗那些庞大的体制、现实、道德、传统，也就变成不可能。琼瑶的父亲陈志平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、辅仁大学，母亲袁行树是台北市立建国中学的国文教师。琼瑶的曾外祖父是翰林，外祖父袁立恒是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交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。小姨袁静是作家，大姨袁小媛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，即女税务官。琼瑶还是金庸的远亲，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，这是一个教养良好的书香世家。从196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开始，琼瑶一生创作小说65部，几乎每本小说都改编成了影视作品。这些广泛流传的文字和影像，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女性的爱情观，更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时代。不可否认，琼瑶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才华，使她早已成为几代读者心底的言情女神。但也仍有很多人对琼瑶与平鑫涛的爱情抱有道德层面的批判。抛却义愤，他绝不是普通意义的第三者，他有自己的事业、眼见和独立的人格。琼瑶、平鑫涛和他的前妻林婉贞，这样出色的三个人纠缠了整整16年。从1963年平鑫涛与琼瑶因窗外相识，到1979年两人结婚，平鑫涛52岁，林婉贞49岁，琼瑶41岁，连双方的子女都已是成年人。 耐人寻味的是，在被外界称为第三者始祖时，琼瑶说，不管第三者小四都没关系，我没把自己放在那上面。婚姻出现第三者，归咎在男人。一旁的平心涛只好回应，我可以接受，感情这件事情不得已。仅仅是感情这件事情不得已吗？感情领域的真相或许是，不要站在女人爱情的对立面，不要站在男人事业的对立面。平心涛成为琼瑶的出版人和经纪人之后，为他铺就了事业黄金期，琼瑶的小说也成为皇冠出版社的台柱。他还把家庭组织成一支团队，儿媳何秀琼1984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，是琼瑶艺人经纪公司的总经理。何秀琼1987年进入怡人传播有限公司，制作琼瑶原著改编的系列华语电视剧，共计有《几度夕阳红》《烟雨蒙蒙》《庭院深深》《在水一方》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等五部时装剧，包括后来红遍中国的《还珠格格》第一二三部等20多部琼瑶影视剧，都是何秀琼参与制作。琼瑶的儿子陈忠维也是这个家庭文化影视团队的重要管理者。这个家庭其实是影视圈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的优质军团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占了上风的并不仅仅是爱情，而是合作后的家庭利益决定了婚姻天平的倾向。可是16年，哪个女人敢把自己人生中的16年像当年的琼瑶一样压在一段看不见未来的所谓爱情中？林青霞爱了秦汉18年依旧分手，赵四小姐等了张学良36年才在51岁换来妻子的名分。按照10000小时的定律，这些时间足够一个女人成为任何领域的专家。这些最美好的光阴却用来为一个男人纠结与迟疑的爱情买单。你确定自己在未来的某个被生活琐事缠绕头疼的下午不会后悔？能打持久战的女人不仅是耐心，更有才艺和必胜的决心。否则持久战成了消耗战，拖到最后，爱情和婚姻都像烂尾楼一样千疮百孔。所以写情爱的女人反而不柔弱，比如亦舒，比如琼瑶，比如张小娴，她们绝对不像自己作品中塑造的女主角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恬淡幽静，与世无争。反而她们明白生活底色的冷酷，即便有幸遇到绮丽浪漫，但心知最后都必须面对孤独的内核。一个爱情女作家的商业蓝图绝对不是只会流泪、等待、咆哮和颤抖的女人画就。琼瑶这样外表看似柔弱的女人，其实有一颗特别拎得清和强大的内心。她会斩钉截铁地表示，一旦重病绝不抢救，一切从简。廖一梅在话剧《柔软》中曾说，人生在世，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，稀罕的是遇见了解。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还有一句谚语，真爱犹如鬼魅，众口相传，然目击者鲜矣。林婉贞、琼瑶和平心涛，这场三个人的真爱与梦想利益交织的纠葛持续了16年， 真爱并不势如破竹，如闪电战般攻城略地，而是像得了慢性病，痛苦撕扯，纠结牵连。人类本质上是利益与情感共同驱动的动物，两个女人之间没有压倒性的差异，无法让男人下定选择的决心，他们左右为难，无法割舍，反复比较，两个女人的分量在他们心里此消彼长，常常不是男人做了选择，而是女人觉得无趣，自己做了了断。就像一场漫长的宫斗，胜出的未必是最美的或者最有才华的女人，而是活到最后依旧坚持的女人。琼瑶就是这样一个女子，我读了她几乎所有的作品，远观着她辛苦却着迷的写作，她的思想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，她坚持写自己爱写的题材。我常常觉得她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对工作还维持着年轻时的热情，好像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。她说，但愿我生时有如火花，死时有如雪花。他是这样解释的，活一天就要维持炙热的心，死的时候要保持没被污染的灵魂，像雪花般飘然落地，化为尘土。这样的人生就是他要的人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有关琼瑶的作品和故事，是我一直以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，希望今天这一期节目可以满足广大的喜爱琼瑶作品的读者和观众。我是新鬼，在首都北京用声音陪伴您。晚安，我们下期再会。